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
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让我们把你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中。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实在愿意更多爱慕你的话。主，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我们也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昨天我跟你们提的三种生命读经、基础读经还有近身读经啊，那昨天因为我看时间不太够，所以我就有一点比较快一点讲。那其实这三种呢，很重要的是前面的两个生命读经、基础读经，第三个是近身读经。这好像什么呢？生命读经就好像小孩子出生了以后需要喝奶，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需要天天吃，天天吃。这个奶是一定，我说生命读经，我们是挑那个比较有感觉的，那个很难的，你不要去读哈。生命读经的时候不要去读，因为就好像婴儿喝奶的一样，他还不能吃干粮。那我们生命读经的时候，就是来亲近主，好像我说蜜蜂采蜜，你就挑一些很能够亲近主的，那唱一些诗歌，还有一些祷告。这种情形呢，我们可以个人，当然个人是绝对要，也可以一个礼拜有一次两次，找一些几个比较同心的弟兄姊妹啊。那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就是个人亲近主啊，就是我们刚刚唱诗歌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 enjoy 啊，能够进到那个灵里头来亲近主，非常宝贵。我们个人可以这样亲近主，生命读经可以几个人一起，所以我是固定是有几个姊妹。那当然这个需要每一个人配合时间啊，就是虽然这几位姊妹也上班，但是我们是早上6:30就到教会，然后就一起有一些亲近主灵修啊，就是圣经读的不多，但是我们是亲近主祷告唱诩歌，这样差不多1个钟头。7:30他们也要去上班了啊，那我如果有机会我也要去接人了，所以呢大概是一个礼拜有一次或者两次，这样有几个人。那这几个人呢，如果是我们比较长的时间的话，是非常有默契的，我觉得那是灵里头非常的真的很享受啊，那个说不出来，那种聚在一起，然后亲近主完了以后，哇，那个灵里头非常饱足啊，真的就像吃饱一顿饭，在灵里头吃饱一样。所以如果是有几个人是比较有默契的话，我们会因为这几个人我们已经很长的时间在一起，所以呢我们会比较有所谓的默契，就是灵里头有默契啊。如果一开始有人提出来唱哪一首诗歌，我们就顺着这个唱，然后我们第二个选的时候不会再选那个跟这首诗歌很不一样的诗歌来唱，我们会配合这个灵啊，然后再加进去。比方说我们刚刚如果唱了亲近更亲近，那可能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在弹诗歌主啊我愿意我渴慕你，这一类的诗歌就很近，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概有4-5位姊妹在一起，我们很多年，所以呢就会很亲近，就是感觉很近。所以会另外一个姊妹又选一首诗歌，或者读一段圣经，或者一个祷告，然后这样配进来一个钟头，我们这样子亲近主啊，生命读经亲近主，这样的话非常的享受。我们一个人也很好，也是很宝贵，如果能够两种都有的话更好，因为有人配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灵里头的那个同心非常的好啊。所以这是生命读经，就好像婴儿喝奶，那个是很 soft 的一种，就是很柔软很细的这种。那第二个是基础读经，基础读经呢，这你们用什么都可以，因为我知道你们现在已经有人是1年读一遍圣经，你们不管是跟着哪一个都可以啊。我这个也可以提供给你们，这是1年1遍呢、啊，因为其中只有一个要改，就是2月份呢有27天、28天，有28天、29天的这个差别哈、啊，只有差1天，所以不改都可以啊。这个可以说是 万年都可以用的，每一年都可以使用的。那这个是定出来1月1号就从这个创世纪开始读。那这个有个好是什么？因为你可以打勾，你读完就可以打勾，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当然有很多的，我说的不是只有这个啊，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每一年读完一遍圣经，这样一年读完一遍的话，我们这样子读，这样的读，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每一天，我们长大了以后，每天要吃饭，对不对？你可能昨天早上吃什么已经忘记了啊，但是呢，每一天固定的这个饮食，定时定量，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助的。如果我们暴饮暴食的话，那就不是很好，对不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是靠着这个几个大餐啊，去餐厅吃啊，不是这样子的。每一天很规律的健康是我们每天最平常的。你吃了好像没吃，好像也不知道吃什么，但是那个正常的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种的每天一年一遍读完圣经，一天4章圣经的这种读圣经呢，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昨天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加拉太书2章，这个我们不会记，不会去背的，可是他读了忘记，这个老姊妹读了忘记，可是需要的时候，神就会把这一节圣经就会提醒我们，就会来光照我们，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引导，我们的光照，我们的安慰。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要寻求神啊，我这个事情这样子可不可以，我要这样还是要那样，我要怎么样。我们在寻求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神是照着我们每一天读圣经，这个太多这种例子，每一天固定读圣经，每一天的祷告，神就把这一个就告诉我们哈。所以我昨天因为时间比较急，我就没有大家看圣经，我们可以我今天就这几节圣经我把它再详细讲，因为我觉得这一个最重要的是前面的这两个读经，后面第三种近身读经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吃的很好吃的菜，那我自己呢，我如果不会做，我就要吃别人的，就要去餐厅吃或者去弟兄姊妹家吃。如果我学会做的话，我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了，这个就是我等会要讲的，就是近身读经。那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时间都能够这样子来做的啊。但是前面两个很重要，我还是回到第二个啊。我们翻开以赛亚书，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们翻开以赛亚书41章啊。我用这个很昨天的例子再来讲一下。但是我昨天说到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50岁左右，没工作了，做电脑的工作，没工作，那很紧张啊，很紧张。所以他就每一天他们夫妻两个一起祷告，他也要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祷告。然后呢，他每一天读圣经。那我们知道先知书很难读啊，对不对？读的时候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先知书很难读啊。当然那个圣经现在所留给我们的，连很简单的俄巴底亚书都是有它的价值啊，都是有的。神不会把没有不重要的东西留给我们。那他每一天读的时候，读到以赛亚书41章啊，我们翻开来看第10节啊。这是我因为我昨天这样讲过去比较快，但是我们如果读了你就会印象比较深刻啊。以赛亚书41章，他每一天读，不是翻着啊。我们常常来寻求神的时候，你就会说圣经是神的话。那我就有个姊妹就是这样啊，她有一段时间遇到很大的一个难处，她很想告神让她知道怎么做，所以她就很认真读圣经，然后就翻来翻去啊，祷告祷告，神啊你告诉我，就翻开啊，因为她想这一本圣经是神的话嘛，神啊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就告诉她说，其实不是那样子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祷告祷告，神啊我祷告翻到哪里你就告诉我啊。曾经有过这样，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例子，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有人就这样祷告啊，祷告神啊，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啊，你如果告诉我啊，他就一翻开是犹大去上吊啊，一点就犹大去上吊。那要不要去上吊？当然不是，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寻求神的心意啊。 这一本圣经是神的话不错，可是神不喜欢我们用这种方式。神要我们每一天亲近主来跟随他。我说的那一位弟兄姊妹呢，他们是每一天读圣经，每一天祷告，遇到这么大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每天祷告，神啊怎么办呢？他每天读，有一天呢就是按着进度读，就读到了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这里我昨天讲过啊，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好，下面啊，下面第13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14节，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就一天里头，这一章里头有3次神说什么，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我们知道以赛亚书，这是神借着以赛亚所说的话，当然有当时的背景。可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很长一段时间，将近半年左右，在那里为着他先生的工作祷告，每一天读圣经，不是说今天一祷告明天一读圣经就会有，不是这样子的啊。那每一天读，每一天还是祷告，有一天他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里头被神的话抓住了。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是要去抓住神的话，哦，神啊，这是你的话，你告诉我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啊，不是这样。而是他读的时候祷告，这一段圣经抓住他了，那个里头被神的那个神的话 touch 抓住了，他就跟神说，神啊，你告诉我不要害怕，你必帮助我，那我呢就不要害怕，你就必帮助我。我们今天基督徒相信神的话，旧约的圣经虽然有很多历史的记载，这个不是只有过去的事情，神借着旧约的历史的记载，以色列人的事情，再说出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我们今天如果要得到救恩，我想新约就够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不对？新约已经很完全了。但是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旧约要读，因为新约是讲真理，保罗这些使徒是讲真理的。但是旧约神是借着历史的事件来说出他的心意，当然新约是神的心意，这是两种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旧约这个都是过去历史的事，都是过去神对以色列人讲的话，我们现在不要读。其实旧约有很多是神的心意啊。那我举一个例子，以色列人过红海是讲到我们今天承受的救恩，神全部都预备好了，神都行神迹，在埃及行了10个灾，然后把他们带出埃及，然后到了红海边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你把杖伸在海里，水就分开。这是我们今天信主得到的救恩，主耶稣对我们都为我们预备好了，全部都预备好，我只要接受就可以了。以色列人就什么，过红海如行干地，神行了神迹，以色列人跟着神迹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有神的话，神告诉摩西说，你把杖伸到海里，水就分开，分开以后以色列人就过去，经过了一个神迹。可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不一样，约旦河一样是过河，对不对？约旦河是什么？有神的话，然后神告诉，有神的话很重要啊，有神的话不是我自己去想的，有神的话，然后呢照着神的话去行，神迹才出现。刚刚那个是不一样，有神的话，有神迹，以色列人才过红海。现在过约旦河是有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行，神迹就出现。我刚刚讲的例子就是这样子。我们的这一位弟兄姊妹有神的话，这个不是他去抓住神的话，不是翻来翻去啊，找一节最好的圣经来啊，神啊，这是你的话。曾经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我认识的，他很爱他的祖母，他的祖母病得很重，然后他也祷告，这是我们都有的情形。哇，他就跟神讲，读那个约翰福音讲到拉撒路的事情，11章，这病不至于死，乃是叫神得荣耀。我们如果弟兄姊妹圣经熟的话，有很多神的话在我们的脑子里头，你可能会挑一节觉得很好的。然后他就跟神祷告，神啊， 你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叫神得荣耀，所以我相信我奶奶的病不会死，是这样子吗？不是，对不对？那是什么？他去抓住神的话，神啊，这是你说的话，你一定要让我要照这个情。神不是这样子做。我们今天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有神的话，神的话很重要啊，我等会再讲。然后照着神的话去行动，神迹才会出现。我们的这一位弟兄呢，我说的是现在我们教会的这位弟兄，每一天读神的话，每一天祷告，过了一段时间，九个月半年以后，他读到这一段圣经，读到这一段圣经，真的被神的话抓住，不是说哎呦神啊，这是你的话，不是的，他这一句话抓住说什么？你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然后他就跟神说，神啊，你叫我不要害怕，我就不要害怕。这个不容易啊，我们今天在美国生活，你知道没工作，那个失业救济金领完了以后，那马上要付保险了，对不对？那个一家人怎么办？他有两个孩子要读大学怎么办啊？这是很大的问题。每个房子要付 mortgage 怎么办啊？所以呢，他真的很紧张，神啊，给我预备一个工作。他读到这句话，神啊，你说不要害怕，我就不要害怕，我就依靠你，你必帮助我，就是这样子。每一天那个害怕来的时候，就跟神，就跟自己讲，神叫我不要害怕，我就不要害怕。所以就很奇妙，在这样经过到了九月的时候，哎，有个就找到了一个，我昨天讲了九个月的工作，然后又三个月、六个月，就这样延了三年，三年都在做这个临时的工作，就是这样子。真的，神叫他不要害怕，就不要害怕啊！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在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的十六节，六节呢，这里很有意思的哈，我们等会再来读这一节圣经。有一位传道人，在过去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传道人受了很多的逼迫。有一个传道人是在杭州附近的啊，他受了很多很多的逼迫啊。过去因为是传道人，受了很多的逼迫，坐监牢啊，什么被打很多的情形啊。那因为他曾经去海南服侍过，所以呢，等到他从监狱里头放出来以后，那个时候还是蛮紧的时候。他去海南看望他的弟兄们，然后那个年代呢，圣经很少啊，很少，所以呢，有一次他要从杭州再去海南的时候，海南的弟兄就告诉他说，你要来的时候能不能替我们带圣经来？那个年代圣经不是像现在这么方便啊，那带圣经不是带一本的，他要的是我们整个教会，我们需要圣经，弟兄姊妹没有圣经，你能不能带一整袋的圣经来，一个大口袋，一个圣经来哦？带圣经是应该带的，对不对？弟兄姊妹的需要应该带，可是在那个年代，如果被查到的话，他还要被关，那到底要不要答应？所以他很为难，这个很难，对不对？如果要带是需要带，有这个需要，可是如果一被发现又要关监牢，那个已经关过几年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说我应该带，可是我给我一点时间，我祷告主。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中，就祷告主说，主啊，我应不应该替他们带？我应该带，我应该带，可是我也很害怕，这是实际的情形啊，我应该怎么办啊？我要怎么决定？眼看这个时间一天一天近，马上要去了，所以他就跟神祷告，也是一样，每天读圣经，每天读圣经。我今天特别举的都是那个先知书啊，因为我们通常读先知书都读得很难，对不对？那好像读了都忘记了，可是你只要每天按着这个进度，我现在还是在讲这个一年一遍的这个，如果你是每天这样读的时候，神就会来带领我们，光照我们。我们生活上最常常来寻求神的，神不是从天空掉一句话来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啊，这种经验不是没有，但是不多。神比较多是照我们每一天读圣经的，就好像我刚刚说，基础读经是我们每一天的健康，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我们大吃大喝，但是我们每一天吃的，只要按时定量的吃的时候，我们的健康就是有益处的啊。那这一位传道人呢，他就每天读圣经，读读读。有一天他读到也是以赛亚书，我特别举，因为这种例子很多，我特别举的都是先知书的啊。他就读到第十六节，五十一章的十六节，他说：“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影遮蔽你。” 为要裁定诸天，立定根基，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啊。哇，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突然那个特别有感觉，因为他说，神说，我将我的话传给你，当然这是神借着以赛亚所说的话，可是当时他读的时候，就是读到他里面了。神说，我用我的手影遮蔽你。他一直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么大一袋圣经怎么不会被发现，怎么会被不会被查到。所以他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神说，我用我的手影遮蔽你，然后他里头就真的被这个抓住了这个话。然后他就跟神说，神啊，因为他一直在寻求，每天都在祷告，我要不要带，要不要带的问题。那一读到这节圣经，他说，神，你应许我，你要用手影遮蔽我，遮蔽这一大袋的圣经，那我就答应要替他们带去。这个冒很大的险哦，这个在当年的时候，当年是搭那个火车去的，所以呢，常常到一个地方就要查，要查票员，要查一个查一个查。如果这个查票员看你在睡觉啊，一定把你叫醒啊，因为他知道你心里心里一定是有事啊。起来起来起来，哪一包是你的东西？打开看，那个不是从上面看啊，要整个翻到下面。很多人都把不能带的放在最下面，对不对啊？那他一整袋都是圣经啊，所以他急得不得了。一次查票没有查到，哇，已经心里七上八下。虽然我们有神的话，还是会紧张的，对不对啊？哇，到最后已经快要到海南之前，又一个查票员来查查查查查，查到他这里的时候，哇，他实在很紧张，非常非常紧张。他就跟神祷告，神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我不能，他想要去躲在厕所里头，结果呢，厕所都有人了，所以没办法躲。那怎么办呢？他就跟神祷告，神啊，我看看你的手影有多大，你的手影，你说你的手影要遮蔽，那你就把它遮蔽，让他看不见这一袋圣经啊。他就这样祷告，哇，他真的很紧张，可是里头很紧张，外面要表现得很安定，对不对哈？很安定哈。我也有过这个经历，我第一次到中国去的时候，那个行李小行李啊，半箱全部是讲义，因为那个年代20年前没有那么方便的这个印刷印 copy machine， 这个半箱都是讲义啊、哦。哎呀，我就出海关的时候都是随便点的，对不对？你去查啊、哦，越紧张的他越会点，对不对？那我就装着若无其事，其实我里头非常紧张，这个一查不得了啊，一定很麻烦的，对不对？我就装着若无其事就走出去，哎，他就点我前面一个人就没点我，我就走出去了，所以我知道那个非常紧张哦。那个时候这个弟兄呢就很紧张，神啊，你的手影有多大啊？你要用手影遮蔽。结果那个查票员一直来，快要就差几个位置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广播就把那个查票员就叫回去了，真的过关了，真的过关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有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神迹就出现，都是这样子。有神的话，你抬着约柜祭司的脚先踩在约旦河里，水才会分开。我们不是等着水分开了再踩下去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哈。那同样我昨天也提过一个，就是在耶利米书49章，这是讲到我昨天提到这个穆迪的母亲，她每天读神的话。穆迪的母亲是个寡妇，带着九个儿子，每天读神的话，读耶利米书、以赛亚书，这个都是很难读的啊。他读到耶利米书的第49章的11节，他每天向神祷告，神啊，我一个寡妇，一个穷寡妇，欠了很多债，带着九个儿子怎么过日子啊？这实在不能想象，我们想100年前这个情形啊。但是耶利米书第49章11节，它是不是翻的啊？我们真的要翻，我们今天要查圣经，你就是那个search，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你要的圣经节，对不对？他不是的，他就是每一天这样读。第十一节说什么？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你看多好的圣经啊，多么好的一节圣经，是孤儿，是寡妇，对不对？他就靠着这一节圣经过了一辈子，每一天跟神讲，神啊，你应许我孤儿，你要保全他的命，寡妇可以依靠你。每一天就是靠着依靠神，带着九个儿子长大，而且 带下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目的，这甚至了不起啊！这就是一节圣经，就是这么一节圣经。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只要负责每一天把神的话读下去，忘了没关系，你读了以后，或者是你正在读的时候，神就会来告诉我们是要怎么样的一个最好的，神会选的哈。我昨天讲的那个加拉太书第二章那个，我自己蒙召，我是从小信主，但是我也很想服侍，可是呢当时有很大的难处啊，我已经出来服侍了，所以呢那我真的走不下去的时候，那神就借着一句话，神就借着一句话，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那个时候是我的母亲，我们家是基督徒，我的母亲生病，我很想回去照顾她，可是呢真的已经很软弱，我就想哎呀，我在台北服侍，我母亲在台中啊。但是呢就是那一句话，我在火车上的时候，神突然掉下一句话来，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那个时候对我来讲，什么是不将事务缠身？我很想回去照顾母亲，神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我就这样出来啊，就这样走出来，同一天里头三次这一句话，三次。第一次是我在火车上，这一句话突然掉下来。那第二次呢，我就那一天直接到教会去聚会，聚会是一个欢送会，欢送一个师母，她有十个孩子啊，有十个孩子，一个师母有十个孩子，是我们教会，然后他们要到美国来，那个姊妹呢，带姊妹聚会的姊妹就用这一节圣经做结束，大家讲完以后，他就用这一节圣经，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呢、啊。他虽然有十个孩子，可是他还有很多的服侍啊。这个师母有十个孩子，真的很不容易服侍啊，光服侍孩子就已经不得了了，还要服侍教会啊。他就用这一节圣经，可是那个姊妹讲的是在讲那个师母，其实是神借着他对我说话，第二次对我讲，我就回到我住的地方，我住在一个传道人家里。我没有把这两件事告诉他，我就跟他讲我的母亲现在怎么病啊，什么什么哈。那这个传道人就是我这边奥斯汀完了以后，我要去 Houston 看他的这个师母，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啊。那弟兄已经过世了，我去看师母。这个弟兄呢就跟我讲，他说你要知道，一个当兵的人尽忠就不能尽孝，然后就讲了，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一天里头三次用这一句话对我讲，所以我就很清楚的知道，我必须要放下来，我放下我的不将事务缠身。结果很奇妙，我的母亲我不能回去照顾她，可是一直到她过世七年的时间，我母亲从生我以后，她就一直有气喘，有这个毛病，常常都要去医院的。那一次就是因为很严重住到医院，所以我就走不开了。那但是我这么一放下的时候，我回到房间里头自己祷告，哇，神的荣光充满了、哦、那真是四十几年前，神的荣光充满，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我呢负责，我听你的话，不将事务缠身，但是你要负责我的母亲，你要照顾她。结果很奇妙，我的母亲一直到他过世七年的时间，没有一次进过医院。这就是我说的，有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行，神迹就出现了，神迹就出现。那这一种在我们的生活中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形。当时我自己的蒙召的时候是这一句话，这就是平常读圣经，然后神就会选一节圣经，就最合适的圣经，对不对？当时我是为着我的母亲生病来祷告，但是呢我一直到现在我都用这一节圣经来对自己，我知道我非常的清楚啊，我是单身服侍啊，是没有进家庭啊，但是呢我非常 enjoy 我的生活，我不会觉得孤单，我不会觉得啊可怜自己，不会，我觉得非常喜乐，我很喜欢啊，非常 enjoy 我自己的生活啊。那我就觉得哦，不将事务缠身非常的好。我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当然神有给他们恩典，哇，带着孩子啊，哇，从小到大真的很辛苦啊，特别是姊妹很辛苦啊，我真的很感谢主。那就是这一句话，一直四十几年是成为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啊。 所以我没有想要后退，没有怎么样，因为神的话就是这么奇妙的。所以这是我现在还是在讲基础读经，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天生命读经，生命的粮。第二个是基础读经，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安慰，每一天的方向引导，就是我们每天读圣经的时候，神所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带领哈。那这是我们所要看的，就是讲到这个情形。好，那个一年读经一遍呢，我还是盼望你们能够继续的鼓励弟兄姊妹啊。开头可能只有几个人，然后如果第一年四五个人或者十个人呢，感谢主也愿意这样读的话，第二年的时候，这十个人就再去带十个人，你就带着一个门徒，这也就是门徒训练了，对不对？门徒训练就是什么？门徒训练就是跟着他，带着他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生活的这个啊，带着门徒训练，这样的话就把他带起来哈。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希望在我们的生活中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不是只参加聚会，基督徒不是只有一个礼拜几次的聚会来参加聚会，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来，照着神的话去行的这个生活。我们不是跟着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来生活，不是跟着这个，那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我们是非常好。我刚刚说的这一位弟兄姊妹，他们每一天读圣经，这是工作的这个啊，他们带着孩子，他跟孩子讲，在美国长大的孩子都有升学，也有很大的压力，对，每个人都哇进名校啊，什么都是这样啊。那他就跟孩子讲，无论怎么样，你礼拜天一定要去聚会，不要把这个补习什么，我们在纽约那个地方很多都有补习，上补习班的啊，不要把礼拜天的时间拿去补习，你别的时间要补可以，但是礼拜天一定要聚会。他的孩子不像别人就很多的哇，还一天跑了几个补习班这样的，但是他两个孩子都是最好的，这个都是真的读书工作都非常好，因为真的有神的带领啊。我们的圣经呢，我们的圣经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指引。我们今天买一个电脑有一本说明书，对不对？买一个什么机器有个说明书，我们一定是照着说明书去做的。比方说一个 microwave 买回来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如果一开始用的时候，你知道 microwave 里头不可以把那个铁的什么放进去，对不对？你一放进去就坏掉了，那坏掉这个说明书里头一定会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使用，你如果不按这个使用，坏掉它不负责的。那我们一个人，我们人出生，妈妈有没有给我们一本说明书？一个机器一个电脑买来有个说明书，我们人出生妈妈有没有给我们一个说明书？没有，他也是被造的，对不对？那谁来写说明书？就是神。圣经就是我们生活的说明书，这个 menu 最重要的。我们照着圣经去生活的话都是最好的。以色列人如果照着神的话去行，一定是过得最好的。在不论是在旷野是在迦南地，神告诉他们六年耕种，第七年休息安息年，他们如果遵守的话，迦南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没有这样遵守的话，最后就是被掳七十年的这个光景啊。所以照着神的话去做，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这是我刚刚所说的两种读经，生命读经，基础读经，这个是每一天都固定实行的。第三种的读经呢，就是第三种读经就是比较近身读经。那我发给你们的讲义有这一份啊，这是我们读圣经人物。这个就好像什么呢？我刚刚所说的，如果你去餐馆吃了一个菜很好吃啊，那你要会，如果你不会做的话，你就每一次要去那里吃，对不对？我曾经啊，有一位姊妹，她做了一个很好吃的那个咖啡布丁啊，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教我做啊。他说他年纪比较小，他说李阿姨不用了，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吃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就做给你吃就好了啊。后来呢，他一直都是没有告诉我怎么做，后来我要 搬走了，我要离开纽约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现在离开纽约，我要吃不到了啊，那你要告诉我怎么做了啊。他就把这个 menu 写下来给我，我自己就去做，一次做不像，两次做，三次，哎，就做出来了，就可以做了。那我们要讲近身读经，就有点像这样子的情形，就是好像学做菜一样，学做菜啊，学做菜。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很多姊妹都很会做菜，可是我很喜欢学，可是我就是没时间。我常常说，你这个菜很好吃，你把这个 menu 写给我，我就留了很多 menu 啊，就都没去学啊，没时间去做。偶尔呢，我觉得哎，这个菜很好吃，我拿来做做看啊，那我就去做。就像真正好学好的就是那个布丁蛋糕啊，咖啡布丁，我真的学好了。所以以后呢，我如果有要请客的时候，我就可以先做好，然后摆出来就像他做的一样啊，那我就学会了。我现在要讲的这个近身读经呢，就有一点像我们学做菜一样，学做菜啊。你如果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读圣经读的这样子哦？哎呀，圣经读的这么好，那你就想读，你就像学做菜一样，那一次做不好，再学就做好了。现在呢，我们就是要讲这个怎么去把这个一些东西把它圣经近身读经啊。那这一方面的读经。这种的读经需要比较是有时间多的，当然每一个人的时间是要自己找的啦啊，有的人比较忙，有的人时间比较多，那我们不要把时间要好好的利用，不要用到，当然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很忙，对不对？就是看我们的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在经济学里头学过啊，都看过。一个大桶子里头，如果要放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沙，要怎么全部挤进去？要把什么东西先放进去？大石头放进去，大的先放进去，再放小中的，再放小的，再放沙，对不对？那我们生活上一样，每一天一天24小时，每个人都一样，要怎么利用时间？你就是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先做了，剩下的再把沙塞进去。如果一开始就把沙倒进去，那个大石头肯定挤不下了，肯定挤不进去了。一样的原则，这是经济学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每一天生活里头有很多的事情，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大事，什么是小事？我们今天常常都在处理小事啊，这些事情每天很急，我们也知道有的事情是什么又急又重要的啊，有的事情是急不重要，有的事情是不重要急啊，有的事情也不急也不重要。那我们很多时候是什么，常常是在做那些也不急也不重要的，有很多的 shopping， 对不对啊？哇，一个广告，哇，赶快跑去买了，对不对？我们的时间又占去了2个钟头了啊。所以其实就是看我们的那个生活中，先把重要的事情定好了，一定要做的。每一天读经是一定要做的，每一天吃饭一定要吃一样的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情形。好，那我就开始介绍一些怎么读圣经的一些情形啊。圣经有很多的人物，对不对？大概占了，我想不止1/3哦，很多圣经人物很多。这些人物呢，有的比较篇幅多的，我不是说大人物小人物啊，篇幅多的，有的篇幅比较小的。那有的是比较重要的，有的是比较不重要的，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反面的，这些人物。那我知道有一个人写了2本书，一本是圣经中的得胜者，哇，这本书很好卖，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得胜者啊。他写的另外一本书叫做圣经中的失败者，这个就不太容易卖了啊，大家都不喜欢读这个谁失败了这个。那圣经的确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作为榜样的，有作为借鉴的。我们读圣经的人物呢，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刚刚所说的这个生命读经，那10年大概读不了一遍圣经，而且我们还有的还不读的，对不对？我想你这个早上生命读经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挑约伯记来读了啊。约伯记又读不懂，又是都是苦的，这么多苦，对不对？哇，你早上起来一读，哇，怎么都是苦啊，那就灵里头就很下沉了，对不对？那早上起来 唱唱赞美诗亲近主，哇，那个里头真的很饱足，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圣经的确，那约伯记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啊。那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如果只有生命读经，只有基础读生命，只有生命读经，我们肯定好像有的没读到，对不对啊？如果是基础读经，一遍一遍的读，那还是平面的，平面的读，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把它啊整个归纳起来啊。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些比较花时间的，那就是要怎么去读圣经的。那读人物，人物因为很多，而且人物比较容易读啊，有历史事件，有人物，还有一些预言这一些的啊。最难的就是预言这一部分的啊。那人物我们开始读的时候，我印了这个表给你们哈，我们可以照这个读的是，就是讲到我们读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所要注意到的事情。你因为圣经人物有很多是同名的人，你不要搞错了，旧约有个约瑟，新约有个约瑟，不能把这两个人搞在一起，对不对啊？那一起的话就很乱了，都不知道了。所以呢，我们读的时候，第一方面我们读的时候读身世。那我不是说你每一个圣经人物如果一开始用这个方式去读的话，你大概有个概念，哎，读人物的时候要注意到哪些点啊？所以呢，你要读到这个人的姓名要搞清楚，因为圣经有好多同名的人，对不对？这个啊，新约玛利亚就有六个，那我们不要搞错了啊，一个摩大拉玛利亚，一个伯大尼玛利亚，一共有六个玛利亚，不能搞错的啊。那所以这个要分清楚，这个姓名他的本名，还有有的人有别名啊，有很多人有别名，对不对？马可的利，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他的真名啊，一个叫约翰，称呼马可的约翰，对不对啊？那还有呢，这个亚伯兰改名字叫亚伯拉罕，这个都是我们要搞清楚的名字的意义。有的旧约的圣经犹太人的名字跟我们中国人一样，那个名字是有意义的，名字是有意义的哈。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啊，那个 Daniel， 你们教会有没有人叫 Daniel？啊，大概每个教会都有人叫 Daniel， 都有，对不对？但以理，对不对啊？三十几年前，我的姐姐要来美国的时候，她就要我替她的孩子取个名字。那她三个孩子啊，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啊，我就很得意啊。我跟她说，女儿叫 Esther 啊，大儿子叫 David， 那第二个儿子因为是第一字开头嘛，我叫 Daniel。第三个老三啊，第二个儿子呢，老三。我叫 Daniel 啊，我就很得意的跟我姐姐讲，我说这个我把圣经中的一二三都给你们加了啊，一是君王 David 嘛哈，第二是王后嘛哈，以斯帖，第三是这个 Daniel， 是以后当三个总长之一嘛，对不对啊？那个时候我事实上我不知道 Daniel 这个意思是什么，后来呢我知道了 Daniel 的意思。有没有人知道 Daniel 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人家里孩子叫 Daniel？没有，在座的没有。 Daniel 但以理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审判。Daniel 和 Dan 一样的，对，一样的、Daniel Dan 这个都是一样的、Daniel 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审判、后来我就跟我的侄子讲，我说对不起啊，这个小阿姨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耶和华是，我说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给你取名字叫 Joseph 啊，因为他也是做宰相的嘛。但是后来我告诉他 ，Daniel 实在太好了啊，圣经中这个讲到这么人物里头，没有毫无错误过失的，就是 Daniel 啊。但是我们就要去想这个名字的意义，为什么他的父母会给他取这个名字？照理说，一个父母不会给一个孩子取名叫耶和华是我的审判。我们因为今天中国人不知道这个希伯来人的名字的意思嘛，对不对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姊妹，他们晚一点才信主，信主了以后，我有一天我认识他的孩子十几岁，我知道他那个时候还没信主，我说你还没信主就给你儿子取名字叫圣经的名字叫 Daniel 啊？他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是圣经的名字，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因为很多人都叫 Daniel， 我就给他取名字叫 Daniel。 很多是这样，对不对啊？不知道什么意思。那我们既然知道犹太人但以理的父母知道他是犹太人，为什么会给他取这个名字，那就有很多很多的背景了， 他父母就知道我们的国家现在违背神，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所以就给儿子取一个这个名字。那但以理呢， Daniel 这一个人呢，一生就活在耶和华是我的审判的这一个背景之下。他十几岁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一辈子七十年在巴比伦的王宫里头是做太监的，他是做太监啊。以后到马代的时候才是三个总长之一，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但以理呢，有一个名字，神给他的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大蒙眷爱的人，对不对？他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他活出这个，虽然他承认我们现在得罪神，所以神的审判会临到我们这个世代，真的亡国了，被掳了，但是他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了解这个，当然这个要去查啊。那这个对我们圣经这个读人物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啊。然后我们要知道他的年代啊，他的岁数大概多少啊，然后他的地点啊，有的是有搬不同的地方，比方说 Daniel 是生在犹大，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对不对？一辈子就活在巴比伦波斯那个地方。还有家族，他的背景啊，他的职业，他的关系人物，他的关系人物，这个我们如果去读的时候就会比较能够详细。还有呢，事迹，我们就要把他的事迹按着时间的顺序去排。但以理的但以理书的顺序就不是照，有的不是照时间顺序了，第五章是在后面，第七章第八章是在前面啊，应该是这样子。然后这个事迹呢，我们等会我会用一个例子来看事迹呢，我们读了以后我们还要去看这一个事迹的这个他的评论，这个人的成功失败啊，我们圣经上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评论，不是我们的评论，是圣经的。还有每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们读一个人物的时候，他有转捩点，那个转捩点很重要。保罗有没有转捩点？有，对不对？有个转捩点，大马色异象，对不对？有几个人都有一些转捩点啊，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啊，这个我们不读出来。他的为人有什么特点？外表有什么特点？个性啊，比方说这个以利沙外表就有特点了，他的特点就是秃头，对不对啊？那我们就可以有的可以读出来啊。那保罗呢，气貌不扬啊，言语粗俗，这是对他的形容啊。那如果是但以理、摩西、大卫，这个都是什么？容貌俊美啊，都是有一点是这样子的这个情形啊。这个是他的特点，我们去读出来啊。他的影响啊，他的表现，对神、对罪、对真理、对圣殿，特别是旧约里头那些君王，对圣殿，哪一个王对圣殿关心的话，这个国家就恢复了，那个祭司的国度就恢复啊。他的影响对当时、对后世影响，有的是当时的影响，如果是有著作的，不管是先知的著作或者是啊，保罗的书信，这个对后世的影响啊，这个都有。还有在圣经中的地位，还有他的啊，有一些最后呢，有一些圣经对他们有一些的评价。有几个人圣经是有评价的，比方说亚伯拉罕，那就是什么信心之父，或者说神的朋友，这是神给他的评价。那摩西呢？摩西神有没有评价？希伯来书提到亚伯拉罕、不是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有谁像我的仆人摩西，对不对？这个就是他的评价。所以我们要写的时候，最后我们读摩西就是神忠心的仆人，就是神给他的评价。大卫呢，合神心意的人，这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啊，从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就讲合神，我已经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到最后提到大卫，使徒行传十三章还是提到合神心意的人。虽然大卫有犯错，那我们就去读了，这就是一个神对他的评价，不是我们对他的评价。像我刚刚所说的但以理，神的评价就是什么？大蒙眷爱的人，这个就是神的评价啊。那这个是我们去读的，然后有一些默想心得。我们读一个人物的时候， 最主要的是跟我有什么影响，对我有什么提醒，有什么榜样，有什么见解。这样我们去读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比较能够读的哈。那通常我读的时候，我会把它事迹呢，会把它这样子写出来，把它的事迹列出来，然后它的地点在哪里，它的年岁。那我特别用这个是大卫，大卫很大，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就不要先选太内容太多，篇幅太多的，要不然你要读一年了，读半年了，那可以先读一些比较小的。但是我们如果是读大卫生平的话，当然在撒母耳记上下列王都有提到，列王记上都有提到他啊，历代志上都有提到他。那这个的时候我们还会读到大卫有很多诗篇，一共150篇，大卫的诗写出来是大卫的诗大概有70几篇。所以我们如果要读大卫生平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把诗篇一起来读，因为撒母耳记上下那个是讲到他外面的事情，他流浪啊，他逃避啊，但是他在逃难的时候那个里头的感受是什么，诗篇写出来。他逃到腓力士地去，在那里装疯啊，这个涂的满脸都是那个胡子啊，那个满脸的那个，他写的诗篇34篇，那个还有被逃的时候，被抓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我们要读那个，我们才能够知道他心里内心的世界是什么，必须要把这两个一起来读。所以我这个写的时候，大卫的这个，然后就有诗篇啊。那当然有一些诗篇我们是确定知道他什么时候写的，所以呢我这个就有一些呢，我就是把它做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我换了这个版本，所以这个记号有点乱掉啊。这个记号我本来也是用一个星号。59篇就很明显，大卫扫罗要杀他的时候他赶快逃避，59篇那个很清楚的写出来。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把这两个配在一起来读，你就可以更多了解。就好像我们读使徒行传是保罗的行程，但是必须要把保罗写的13封书信配在这个里头，因为保罗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写的。什么时候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什么时候写罗马书，我们如果了解这个背景，他被关监狱的时候，第一次被关写了加火不是佛非佛以弗所哥罗西菲利比菲利门这4卷叫监狱书信，那我们就比较了解这个情形啊。所以呢这是两种需要配在一起读的。那像大卫这个很大的一个人啊，他的一生很长，从幼年一直到他70岁啊，这么长的时间，大概有五六十年的时间。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阶段来读哈。那我就把它用这个把它分段啊，这是大卫合神心意的人，然后大卫的一生我把它分成这个5个阶段。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回想一个人也是啊，我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一个阶段啊，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又一个阶段啊，又到一个阶段啊，从中国台湾来到美国那另外一个阶段呢结婚以后又是另外一个阶段了啊，大概有一些这样。所以大卫的一生，你如果按着时间顺序把它列出来读了以后，你还可以再把它分成几个阶段。童年从出生到受膏，少年从受膏到逃难，青年从逃难到登基之前，中年从登基到建国，晚年从建国到建殿。这是大卫的一生的这个情形，然后再去读他的里面的一些内容啊。所以呢大卫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如果比方说你们是这个是读那个比较近身读经的啊，如果是成人主日学或者是一个需要教的话，成人主日学比较是系统性的教的话，那除了是一卷一卷的来查之外，那你可以用一个人物的一个方式。我在我们教会的成人主日学，我们教会成人主日学是4个月一季啊，那我曾经有一些题目别人不能跟我一起来做的 那比方说我讲，我现在目前在讲啊，信徒灵命进程，那个别人配不进来的，我如果讲到讲一个题目，当然一次是一个题目，下一次请一个姊妹讲，她接不上的啊，这个。但是呢，我为了要带一位姊妹，让她能够起来做成人主义学的老师，所以我就有一段时间我就讲信心见证人哈、啊。那其中这个大卫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呢，我比方说大卫，如果我要讲三个礼拜三次的话，那我就会把他整个四个月的排出来，我要讲哪几个题目，然后我就告诉一个姊妹说，有几次是你讲，那你要讲哪一个？因为这个是一个一个单元的一个题目，他可能就会选一个耶稣亚啊，不是那么大，对不对啊？耶稣亚，那他就好好去准备。所以那一次或者两次就是他讲，这个就可以，这个这样的话慢慢就可以把这个姊妹带起来，他就可以，现在他可以单独教一班成人主义学，我们可以交给他做了，就是这样的情形哈。所以像我们这个读人物的这个情形呢，一个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读人物，你可以，圣经太多太多的人物了，太多太多人物啊。当然我说的，你不要一开始就选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物来读，你就比较不是那么大的啊，比较适合的。那这样去读的时候，就有点像我刚刚所说的，这好像什么呢？开头读的不是很熟，慢慢慢慢你就会哎呀很熟练。所以这些东西预备的都是可以交通，可以分享啊，可以带成人主义学的，都可以做的。那当然我们不是说，最主要不是说为了要带成人主义学来做，而我们自己来读的时候，当然我说这个近身读经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做的啊，需要花一点时间啊。但是我知道你们不能那么多，我只是想要把它很快的介绍，我们这一本圣经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圣经的这个题材，我们怎么去读，好像这一个圣经是很丰富的一本书，有不同的题材，有历史书，要用历史书的那个读法去读，对不对？它的年代，它的背景，它的事件的发生，这个所谓的时间地理背景，这个我们都要搞清楚的，这个历史的部分。那有诗歌的部分，大卫的诗篇很多，博诗真传歌都是，对不对？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诗歌的题材又是诗歌的题材去读，不同的是不同的。我们诗歌的话，比方说大卫曾经说，我哭的眼泪把床榻都飘起来，大卫这么讲，对不对？大卫一个男人哭到把床榻都飘起来，我们会这样子吗？你读的时候你不要说，哦，大卫太夸张了啊，这个怎么可能哭到眼泪把床榻飘起来，对不对？我哭到一条毛巾湿了都已经很多了，对不对？那你不能说大卫你太夸张了嘛，对不对啊？那个是什么？诗篇读的时候就是一个感受，大卫真的觉得哭到那个床榻飘起来那种感受。那诗篇呢，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夸大，不是一个形容啊，不是一个虚假，它是一个感受。那还诗篇还讲了这个大山拍掌小山跳舞啊，那真大地震了，对不对？可是真的他写到一个赞美神的那个光景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最主要是什么？要进到那个作者的感受里头去。这是我们读诗篇，你不要去说哎呦这个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啊。今天早上这个姊妹告诉我说，他读诗篇的时候读大卫那个咒诅诗啊，这个咒诅，可是你会发现大卫讲的时候讲哎，他开始转变了，是有这样的情形，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去读到他怎么会转变过来的，那个很宝贵的。大卫其实在很多时候，比方说诗篇五十七篇，他在逃难的时候，哇，这个什么人要把他，要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要把它吞了，哇，他非常害怕。然后他开始转变的时候，那是什么？琴瑟啊，我要及早行起，我要起来，我要赞美神，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开始转变了。我们就是要进到他的这个感受里头，读诗篇的时候啊，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说圣经还有什么呢？圣经还有预言书，那也占圣经很大的一部分呢。 先知书、启示录都是预言书，预言书的部分我们又怎么去读的？预言书的部分我举个例子啊，弥迦书说将来君王犹大伯利恒啊，你不是在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那你想这是预言对不对？先知书的预言那会怎么应验？我们读预言书的时候，有的是过去应验过，有的是还没有应验的。我们要知道先知书所留下来的就是预言应验，先知书里头预言有一些的预言是用象征来讲的，有没有象征？但以理书有很多象征对不对？启示录有很多象征，撒迦利亚书很多象征，但以理书讲到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对不对？那是象征对不对？还有兽啊什么东西，启示录也讲海中上来的兽、地中上来的兽，这个女人、大淫妇什么，这都是象征对不对？那这个象征的部分就是我们要知道它有解释的，有解释的啊，绝对是有解释，我们可以找，可以知道圣经有解释。那因为像但以理书呢，金头但以理有解释啊，第二章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你就是那金头，那是不是有解释？然后接下去呢，银胸没有解释，可是下面讲到那个双脚公绵羊的时候就有解释了，说双脚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就是有讲独角公山羊就是希腊，所以这个都象征有解释的啊。那除了这个象征的部分之外，预言的部分这么讲的时候，我自己读的时候，我相信圣经的预言有很多这些是照字面应验，我们才知道有没有应验。比方说以赛亚书第七章讲到童女怀孕生子对不对？童女怀孕生子，那我们去解释的时候说怎么可能童女怀孕生子，可是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是不是童女怀孕生子真的应验了？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字面应验，童女怀孕生子就是童女怀孕生子，他生在伯利恒就是生在伯利恒，而且甚至到一个地步，主耶稣那个时候他的父母亲是在拿撒勒对不对？然后罗马的君王要下一个命令，要什么户口普查报名上册，玛利亚虽然身孕已经重了，必须要老远老远要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这是神做的很奇妙的事，为了就是要应验一节圣经，君王要生在主耶稣弥赛亚要生在伯利恒，所以他就必须罗马政府下一个命令。我们不知道这个神有没有对玛利亚约瑟讲，可能讲了他听不懂啊，不知道，但是神就必须要罗马政府下一个命令，他必须要来，身孕已经重了还要来，所以最后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圣经并没有预言他生在马槽里，可是有预言到以赛亚书预言到他出像根出于干地对不对？所以所有的客店全部住满了，可是要生了怎么办？就生在马槽里了，可是他是在伯利恒生的，不是在伯利恒之外的以法他就生了，一定到伯利恒，这是圣经的预言的应验。所以我们根据主耶稣第一次来怎么应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第二次来，很多先知书还有很多第二次来，第二次来怎么应验，也必须是照着字面应验，我们才知道他有没有应验。要不然我们如果解释说伯利恒是一个小城，所以主耶稣弥赛亚一定生在一个小城，那生在哪一个小城都可以，那就不行了对不对？那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应验，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读诗篇跟读这个先知书是不一样的，我们读的时候解释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个诗篇我们要进到他的感受里头，先知书的预言呢就是字面应验，除了有一些象征之外，一些象征有解释的，那这样子我们读的时候，如果说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那就是还没有应验。神借着耶利米说你们被掳七十年归回，七十年真的归回， 真的归回啊，那这就是我们会看到圣经实在是非常非常奇妙的这个圣经的应验啊。好，那圣经有历史书，有历史的部分，有这个诗歌的部分，有预言的部分，先知书的部分，还有书信的部分。那书信的部分呢，就是保罗书信还有其他书信。书信的部分我们读的时候就比较要重在他的那个整篇的那个重点在讲什么。比方说罗马书就很清楚，几个段落很清楚的那个，我们就把它读出来哈。那后面我讲到读卷的时候，我再讲我们怎么去读卷的这个哈。那我们可以用那个归纳法的读经的方式来读这个罗马书。所以一个概念就是说，圣经有各种不同的题材，我们读的时候就不要把它 mix 在一起。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不要用那个读诗篇的那种方式。读诗篇的时候，不要说大卫这个太夸张了啊。那我们要知道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那个读法，这是我们读的时候会有这一类的这个情形哈。那我就是很快的把它讲过去的这个情形哈。那我现在这个是讲到读人物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读哈。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的时间能够近身读经的这个有多少的能够读哈，但是我们对读圣经有一个概念的了解，不一定你们能够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读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说，我自己呢花很多的时间，因为我的情形比较，生活比较单纯一点，简单一点啊。然后呢，因为我没有家庭嘛，然后呢没有结婚啊，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个婚姻的问题也不会来找我。我们教会有很多婚姻辅导啊，也都不会来找我，所以老实说我比较省事一点呢、啊。在教会里头这个很大很大一个处理的事情都是在处理家庭啊、婚姻啊、这个辅导啊、青少年啊，那这两部分最麻烦的事情都不会找到我身上来啊，所以我就比较单纯一点啊，我就很多时间花在读圣经里头，那这个好像就我自己非常 enjoy 啊。我这个好像哇，做菜哦，我这做菜做的好菜，做菜给大家吃啊，就有点像这样的情形。那当然我知道你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读这个，花这么多时间，但是我今天有这一次呢，我有一点想要把你们的胃口挑起来啊。你不一定会做这么读到这么好啊，但是呢有这个盼望，有这个心愿，这个胃口挑起来，或者是说把这个视野打开一点大一点，圣经不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啊。那圣经实在是一本非常奇妙非常宝贵的书，不要害怕读圣经啊，不要觉得圣经很枯燥，圣经实在是一本啊，非常读不完的哈。我常常说再给我再多的时间也读不完啊，我只觉得时间不够啊，好像在挖金矿一样，哇，找到一个金矿啊，一直挖下去啊，非常非常 enjoy， 非常喜欢的，圣经实在太宝贵了啊。我不知道怎么去说它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当然这个有一点比较难哈，但是我们有一些近身读经里头有一些的部分比较不是牵涉到这一种的，比方说人物这个你就可以把它收集资料然后就读啊。那你说的是比较预言方面的是不是？也不是也、对，我是只是说你们如果第一个生命读经要建立起来，基础读经要建立起来，这两个方面非常非常帮助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长大，要跟神有这个关系很重要。那基础读经帮助我们对生活上的一些怎么去寻求神，不是今天碰到一件事情，神啊我应该怎么做，然后在那里求啊，这个我一句话说临时抱佛脚，那我们常常是临时抱耶稣脚。主啊我这个怎么做，但是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可是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在神的话里头的话，他会可以一样会遇到难处， 可是真的神会带领我们，给我们光照，给我们指引，会的。那这个就是生命读经跟基础读经这两个啊。第三个近身读经呢，那是需要花时间去读，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近身读经实在是一个享受啊，真的是一个享受。你读进去的话，我昨天稍微讲过，我常常读到一个地步，我读完圣经以后，我说神啊，我真的这么敬畏你，你的话这么可信啊，这么应验，我真的不是坐着读圣经，我要跪下来读啊，神啊，你是这么可畏的神啊。那我们会读到一个地步，说神啊，你真的就是这么可敬畏的神啊，我们会有这种感受。那当然我知道这个要花一点时间读啊，那这个你们也不必说太快，因为有的也不一定做得到，不一定是一定要神学院，不一定是神学院。我说过那个基督工人中心，那些有很多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一信主以后来什么也不懂啊，一开始读经引开始读，然后马上很快就可以进到这个里头去啊。那我们当中有一些很多人都已经信主很久了，我的盼望就是说，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只是聚会的基督徒，这样不会长进的。一定要读神的话，一定要自己有灵修的生活，读经祷告，这是绝对就是往前进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生活。如果你看到这个弟兄姊妹平常的生活里头就是有读经有祷告，他生命一定长进。要不然的话只是聚会的基督徒，就是聚会来了完了又回去，礼拜天又来聚会，礼拜五又来聚会，可是生活平常就是跟世人一样的一个情形，会有这种情形。我们不希望基督徒只是这种聚会的基督徒，希望能够长进，能够明白神的带领，神的心意哈。